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是一周导读，媒体同行跟我们分享热门话题。今天为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 BQ 澳洲杂志社的编辑 Lauren 陈龙。陈龙你好。
哎，刘江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好。
今天特别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墨尔本素负盛名的皇家植物园，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嗯，对，因为我之前呢有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能够采访到墨尔本皇家植物园园艺团队的一个主管，他名字叫 Michael McNab。
嗯，
就跟他聊了一下，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对植物和对园艺都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人，有很多问题都想问他，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下关于这个植物园它过去是一个怎样的地方，然后植物园中的植物它们如何生长状况，然后如何适应现在的气候，再包括植物园未来一些发展方向这样的一些话题。
嗯，那这个植物园据我们知道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历史，超过百年的历史是吗？
对，已经过百年了。这个植物园是1846年建立的。
嗯，
第一任的园长他叫 Von Mueller， 他当初选择在这个地方建立植物园其实呢是有科研性质的，因为在这个地方他其实这个地方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因为它很空旷，而且靠着河，说明这个地方有很充足的阳光和非常丰沛的水源。作为一名植物科学家，这个 Mueller 他当初就希望在这里建造一个能够做科研用处的一个植物园，所以当初的植物园其实它的那个分布啊，其实跟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就它可能分区上来说，某一块地区就专门种一种植物，另外一块地区种的又是另外一种植物，这样会比较整齐，然后植物不会混杂在一起，方便观察和研究。
嗯，
就跟我们现在看到植物园的这个布局其实是非常不同的。还有第二任园长，他们两位园长都是自己亲自去全球各地的很多地方去挑选一些植物的种子呀，或者是插线用的一些枝叶，然后专门千里迢迢移植到这个墨尔本来的。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植物园里面生长的一些比较老一些的植物，可能就是这两位园长他们亲自不远万里从全球很多其他的地方亲自挑到这个墨尔本植物园里面来的。
嗯，那我们知道呢，澳大利亚历史上其实对于这种农作物，对于植物进入澳大利亚呢都有相当严格的要求。那他们以科研为目的，从世界各地选择他们需要的，不管是植物的种子还是植物的枝叶，带进澳洲，在这样一个园林当中来种植。当时的澳洲的或者说是维多利亚州的这个法律是准许的吗？
嗯，政府其实是很支持这个科研项目的。他们当初也是在政府的支持下呢，这个植物园在之后的几十年内，它也更新了，包括它不仅在墨尔本市区内扩建了，而且它也更新了这个供水的系统。像他们之前可能会利用那个 Yarra River 的水源来这个给植物进行供水，但是他们后来也开始引进了墨尔本市区的这个地下供水系统。就其实政府来说是非常支持这个植物园的事业的。
嗯，
而且呢在这个植物园它建立的最初的这几十年的时间当中呢，其实也是刚好赶上了墨尔本这个城市发展的这个时间，所以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墨尔本这个城市的人口增长也是非常快的。
嗯，
其实在中间植物园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像我刚才说植物园的分区上原来可能比较分科研，就不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这里一棵树那里一朵花，就是鸟语花香，什么植物都建杂在一起，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嗯，
但是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了呢？随着当初墨尔本这个人口增长以后，越来越多市民就会想要自己的城市中能够有一个可以时不时去逛一逛散散步的公园，希望能够在这个花园里面有一个青草绿树鸟语花香的一个像公园一样的地方，他们可以在里面散步，可以静思，可以看看书，或者是听听乐队演奏啊什么的。第二任园长他就听取了这个市民们的意见，然后他逐渐的就开始改变这个植物园的这个分区，所以呢现在就成为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植物园的样子。
嗯，那我理解，也就是说原来的植物园更多的像一个进行科研用的种植的苗圃，而现在的植物园从你说的第二任的这个园长上任之后，他逐步的改革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更像是人们休闲的好地方，更像是一个公园。
对，像您说的就是从苗圃变成了公园。
嗯，那前面你介绍说呢，两任园长都会到世界各地选择不同的植物的品种哈，来在这个植物园里边种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植物。据说 也有一大片的地方都是种植的来自中国的植物，是吗？
有的，嗯，像是如果去过皇家植物园的朋友们，特别是在这个季节了，如果去的话，真的是可以看到很多茶花在开放。大家也都知道，茶花这种花呢，其实在亚洲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种花卉。很多人，特别是像我家就在南方了，我家里面后院就种了很多茶花。
嗯，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亚洲的一个植物品种。然后再包括植物园里面湖边有一片地方是专门种植竹子的，这个也是非常有亚洲气质的一种植物了。像这位园艺主管呢，他就跟我说，他们希望在 Yarra River 这个园区给人的是一种异域风情的感觉，就是他们会尽量在里面种植的就是各种各样来自别的国家的一些植物。
嗯，
就不仅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来自亚洲的植物，它其实还有一片区域是有非常热带的感觉的，像那些蕨类啦、藻类，很高的那种棕榈树，这片区域你只要走进去，你就好像仿佛去到了南美的热带丛林里面，就会给人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嗯，那还有什么其他有特色的植物呢？
它还有玫瑰园，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种类和颜色的玫瑰，然后如果刚好遇上了在玫瑰盛放的季节，那个地方是非常美的。它还有一块地区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叫做 Von Mueller's Volcano， 就是它以第一任园长的名字来命名，然后呢是像一个火山形状的一个地区。它这个地方呢就是像一座小山一样，然后山顶呢中间有一个池子，然后这个小山区域周围种的都是现在在年轻人当中非常流行的一种叫多肉植物的一种植物，就是这种植物它的叶片比较肥厚，然后能够储存很多的水分，就比较经常生长在南美或者是非洲的沙漠或者是荒漠地带。
嗯，
所以也是非常的充满异域风情的。而且这片区域呢，它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位园艺主管他之前跟我分享的是，这个所谓的火山呢，它之前其实是这个植物园的一个蓄水池，但是由于像我刚才说的，植物园它那个引进了城市的地下供水系统以后，蓄水池之后就渐渐的荒废了。然后在当时大概是20-30年前吧，这个蓄水池其实是一个非常丑的一片地区，因为它又高高的隆起来，然后中间那个小池子里面又都干涸了，然后都没有人愿意去。后来呢，就是植物园的管理团队就开始希望能改造这个地方。其实中间有过很多个不一样的策划，但是经过他们各种监测啦，然后对这块植物园中这一小块区域的包括气候、阳光，然后风的量，然后各种监测以后，最终决定把这个地方拿来种植这个多肉植物。
嗯，
所以现在也是非常火的一个地方啦，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如果去到这个皇家植物园都会喜欢去那个地方去走一走。
嗯，忽然想到四个字也许不那么太贴切，叫变废为宝。
啊，对，其实我觉得很贴切，因为它确实从一个废弃的蓄水池变成了非常 popular 的一块区域，
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地点。
对对对对对对
啊，嗯，很有特色的一个地点。
对，
那刚才你讲了说这样的一个皇家植物园，墨尔本皇家植物园，从它过去单一的为科研目的建立的一个苗圃的种植区，变成了一个多功能的，人们都非常愿意去到那边散散步、看看书、欣赏一下音乐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功能，现在是不是？
对，它现在有在夏天的时候会有那个 Moonlight Cinema， 就是月光剧场，
嗯，
会有人在那边露天放映电影，所以的话夏天其实是消暑的一个好去处。还有包括在植物园旁边一个碗形的一个演奏区域呢，它会有那个露天的音乐会，
嗯，
然后也是非常适合艺术爱好者去。再包括在不久前的秋天，它会有那个原住民的一个儿童之旅，就是植物园会有一个原住民背景一个向导，然后带着孩子们，然后在这个植物园里面顺着当初住在这里的原住民的足迹，然后为大家讲解当初住在这边的原住民部落的那些居民呢，他们如何用当地的一些植物来制作，比如说草药，还有工具，或者拿来做食物等等。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寓教于乐的一个周末好去处。
嗯，他的咖啡厅的大玻璃窗对着湖水，对着一片绿色的林子哈，那在里边坐一坐，喝一杯咖啡，甚至吃个午餐都是非常的惬意。而且呢，现在最近这几年好像他的湖上 又添了一个划船的这样一个服务项目哈。
对对对，
也是很有意思，
就能看着有工作人员划着小船载着游客在那个湖上，
嗯，而且划船的人穿的衣服很特别，红色的衣服哈。但当然说是我看到的一次，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这样的穿红色的衣服了。而且你提到的这个露天电影，我也记得很清楚，曾经看到很多的人到了傍晚的时候都开车到那边，自己带一个椅子，带上一块毯子，
对对对，
带上饮料，大家就席地而坐，看这种电影也是很有意思哈。
对，湖边就有非常多的家庭，可能就会周末带着孩子带上野餐毯，还有的带上自己的宠物，然后就在那边就带上一些食物就去那边野餐，然后其实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下午的时光。
而且在那边的树林子里边晚上还演过各种各样的舞台剧。
哦，
就是在草地上，在这个棕榈树之间演出像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哈，那在那个地方看起来和在舞台上看的感觉是完全不同，好像你看到的就是这些剧中的人物就是真实的在生活当中，在他们的花园里边对话。很有意思，
那明年夏天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好，
所以说皇家植物园是个非常适合老少咸宜的一个地方了。
那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谈到过墨尔本的皇家植物园未来会怎么样的发展呢？
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地球的气候是会在慢慢变化的，包括墨尔本的气候，就算不去谈那些人为的原因了，但是现在降雨量也越来越少了。这位 Michael 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园内50年前的和现在的，包括50年后的植物类型差别可能都非常大。50年前在墨尔本能够非常生长良好的这些桦树，在现在可能就没有办法适应越来越干燥的天气了，因为由于降雨量的减少，这些桦树就不能够获得足够它们生存的水。所以未来几十年里面，在墨尔本或许会很难看到长得好的桦树。除了这种树之外，其他植物的命运其实也都牢牢被气候左右着。所以呢，植物园它其实会有一个跟全球植物园联网的这么一个计划。它这个项目呢，就是会，如果你现在监测到某一种植物在你的植物园未来可能不会生长得很好了，可能就先把这种植物从这个植物园中移除，然后呢保留这种植物的种子，然后把它上传到这个全球联网植物园的这么一个资料库当中，它叫做 Millennium Seed Bank， 叫做千禧种子银行。然后只要把这个资料上传到种子银行里面以后呢，它这个全世界植物园共享的这个资源共享的系统，它就会持续监测所有联网的植物园的那个环境状况。如果在未来某一年或者某一个时间点，其他地方的某个植物园或许适合这种植物生长了，那个植物园就可以提出申请，这个计划就会把这个种子发送到那个植物园当中。这种植物可能在你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好好生长，但是在别处未来可能是可以生长的。
非常好的保护植物物种的方法。
对。
那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墨尔本植物园里非常有名气的一种动物，就是这个蝙蝠，现在他们怎么样，有没有提到？
蝙蝠的话倒是没有怎么提到，但是呢就是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别的有趣的动物。有一次我之前跟朋友去野餐的时候，就发现植物园里面的黑天鹅非常的凶悍。如果你在野餐毯上吃着什么很香的食物的话，黑天鹅会直接从湖里面走到你的身边，然后伸长了脖子就直接盯着你手中的食物，然后可能过一会儿就要伸嘴来抢了。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种体验。然后再包括你可能在植物园里面走着走着的时候，低头就能看到它会有一个小牌子写，哎，这个季节我们这个住在旁边池子里的乌龟可能要迁徙了，所以如果你看到过马路的乌龟，你千万不要伤害它们或者不要惊讶。它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告示牌，能够给人处处惊喜的一个植物园了，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那特别特别感谢 BQ 澳洲杂志社的编辑 Lauren 陈龙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给我们讲述墨尔本著名的皇家植物园的过去现在还包括了未来哈。那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多多少少了解了更多的关于这个植物园的知识，非常感谢你。
也谢谢刘江老师，谢谢。